夫子的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
上帝的教训充满智慧和真理，我要牢牢记在心里，昼夜思想转人变为有福，举手投足有身养事。
开始吗？
开始了。
爸爸问你，我们可不可以说谎呀？
不可以。
为什么？
说谎有惩罚。
因为说谎有惩罚呀。那如果没有惩罚就可以说谎了？
不可以，反正就是不能说谎。
哇，
因为神不喜欢说谎。
那你有没有说过谎呢？
说过。
你可不可以讲一下是什么事情呢？
我不想。
不想说了没关系，爸爸不会怪你的，就跟我们分享一下，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，我就是想记录一下。
不写作业。
你继续说呀，说完啊，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
不写作业不刷呀，就这两种。
后来怎么做的呀？
补上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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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把这个事情讲出来。扣扣，你知道就好像爸爸跟你讲过那个比喻是不是，一个小朋友如果洗完澡，他那个脏的东西是不是都在水里面了？他还会觉得自己脏吗？然后他看到那个脏的东西，他就会仔细去看去研究，就无所谓了是吧？但是如果那个脏的东西还在他身上呢，
他就会一直存有。
对啊，你看你现在这个态度就说明这件事情还在你心里面是不是，你做过了不对的事情，然后你承认了，然后这件事情就过去了，你可以很开放的去讲它，对吧？你也不会觉得这个是你的羞耻。如果你会觉得这件事情是你的羞耻，说明你还活在这个罪里面。就好像那个脏的东西，如果它已经被洗掉了，在地上了，你就不会觉得有无所谓。但是如果它还在你的身上，你就会觉得哎呀，好羞耻啊，是不是？这就叫羞耻，明白了吗？你看上一次我们讲这个25节的时候，说夫妻二人赤身露体，不知道什么是羞耻，你当时不知道什么是意思，是不是？这个羞耻就好像一块脏泥巴，就好像你之前穿了一个很漂亮的衣服，一个裙子，结果一不小心啪一下摔了个跟头，整个裤子是不是都脏了，摔到地上，这个泥巴沾到你的身上，你是不是觉得很臭很不好？那你是不是觉得很不好意思？这个就叫羞耻，是不是？你看那个脏的东西没在你身上的时候，你会觉得羞耻吗？你不会觉得羞耻，你会很开心，对不对？你会觉得自己很漂亮，你会很开心的去玩耍。但是如果那个泥巴一旦到了你身上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不好，这样不好，是不是？又脏又难受，衣服弄脏了怎么办呢？
回去换，
然后把那个衣服洗干净，对不对？你看圣经上也是这么教导我们的，如果衣服脏了我们要去洗干净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们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，这些事情也就相当于是什么，那个泥巴沾到我们身上了，对吧？那我们要去把它洗干净。怎么叫洗干净？衣服弄脏了可以很简单的用水洗就可以了，
就是承认错误。
对啊，你首先你要承认错误，是不是？然后你要回到圣经里面看，哎，到底我怎么会讲撒谎的呢？怎么突然我就撒谎了呢？对不对？每个小朋友生下来本来都是天真无邪的，怎么会有撒谎这件事情慢慢的到他身上了呢？对不对？你要去想明白，知道了这里面的是非对错，知道这是一块臭泥巴，然后呢你就把它给洗干净了。其实你没有洗过衣服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好好洗过衣服啊？你看衣服都是奶奶爸爸妈妈帮你洗的，对吧？一个衣服如果上面沾满了泥巴，想要把它洗干净啊，还是挺难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那个布和布之间的小细缝是不是很多？那是需要好好的用手去搓，用刷子一点一点去刷，才能把它刷干净的。那我们做错事情也是一样，不是一股脑的我随便承认一下错误然后就把它给丢掉了。如果你这样洗衣服的话，你会发现那个衣服洗了半天，等它晒干了，你会发现还有一块斑在上面，你知道吧？那就是没洗干净，对吧？当你真正洗干净的时候，你就会回到原来那个样子，你就会看着这个泥巴，你知道了它是脏的，你不要再想碰到它了，你也不会觉得羞耻了，对吧？因为已经洗干净了。你看你现在还没有好好的去愿意去讲这件事情，就说明什么？你还是很介意的，是不是？你为什么介意呢？你是害怕爸爸妈妈怪你吗？还是什么？你是觉得这件事情不好意思，不愿意谈，对吧？所以这就是爸爸要帮你去洗的这个过程，对吧？爸爸跟你定了一个家规是什么？还记得吗？
不能撒谎。
对，不能撒谎。什么事情撒谎了？
电影写字没有写。
有一个写字的作业，你没有，明明没有写，但是你骗我写完了，是吧？然后后来这件事情爆出来之后，你好像又承认了，你之前刷牙也是这么一回事，是吧？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我真不知道了。
我是不想
刷呀，怎么骗妈妈。
那你自己一个人在里面干什么的？
就不刷呀。
然后过了一会儿就告诉妈妈你刷完了，是吧？哦，那这样呢就是不对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今天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看这个说谎是怎么回事，好不好？嗯，上次我们读到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，你能不能从第二节开始读啊？
有人对蛇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人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
好，先读到这里。这是女人回答蛇的话，对不对啊？你还记得蛇一开始对女人是说的什么话吗？
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
这是你读的，那你还记不记得爸爸问的？
不记得。
对啊，你不记得你就说不记得，没有关系的，明白吗？然后你直接找到了，这个也是一个方法，是不是？好，说的是对的啊。然后呢，我们上次说这个蛇呀之所以狡猾，就是他问的问题很奇怪，是不是啊？
嗯、
哦，那你觉得对于这些奇怪的问题我们要怎么去回答他，知道吗？
不知道。
就是像女人一样去回答蛇，知道吗？哦，女人是怎么回答蛇的？你不要去读了，读就没有意义了。
神说，所有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，唯有那棵树上的果子我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我们死。
你刚刚回忆的是女人说的话还是神说的话？
女人。
女人，但是你一开始用的是神说，你知道这其中是有区别的，知道吗？好，爸爸告诉你，其实女人回答的方向是对的，就是呢，当我们遇到一个问题啊，乱七八糟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么去回答这种乱七八糟的问题呢？就是要面对事实，要把事实讲出来。既然蛇提出疑问呢，是神说的话，那么我们就把神到底说了什么话讲出来就可以了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
嗯。
那么你刚刚呢是把女人说的话又回忆了一遍，爸爸问你哦，这个女人说的话和神说的话有没有区别呢？是一模一样的吗？你摇头了，对吧？
嗯。
哪里有不一样呢？
我觉得那个不可摸好像没有存在。
哦，女人最后说了一句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这句话好像神是没有说过的，对吗？
没有，好像是那个免得你们死，不对，是离开神不是死。
看，也就是说我们对于神说的话也开始模糊了，对不对啊？你不如就好好的跟刚刚一样回到圣经里面去把那句话给读一下，好吧？神到底说了什么？
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
哦，这是神说的话，对吧？
嗯。
哦，你可不可以对比一下女人和神说的话有没有区别？
有。
哪里有区别？
好像就是这个不可摸是多的。
嗯，还有吗？
嗯，免得你们死。
免得你们死，这哪里不对啊？
免得你们死好像就是不存活在这个世上了。
那神说的是什么意思呢？
免得你的死。免
神说的是什么？
吃的日子必定死的意思是离开神。
必定死不就是必定死吗？怎么叫又叫离开神呢？吃的日子必定死是吃完了当时就要死吗？最后亚当一开始是离开神的面，但是神说的话一点都没有错呀。当亚当吃完了之后，他后面所活的日子再长，那个都叫做他吃的日子，明白吗？
嗯。
就好像你撒完谎了之后，你如果不去对付这个问题，那么你之后面所有的日子都叫做你撒谎的日子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
嗯。
如果你不承认，你不悔改，你不想办法对付这个问题，那么之后的扣扣都是叫做什么？撒谎的扣扣。
嗯嗯。
但是如果哪一天你承认了，你就不是撒谎的扣扣了，是不是？哦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如果亚当有办法解决这个死的问题的话，那他就可以称为不用死的亚当了，对不对？
嗯。
但是亚当没有找到，反正他最后活了很长时间，有910岁，还是死了呀。所以神说的没有错，是吧？
嗯嗯嗯。
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看，把女人的话和神的话好好的去对比一下，要脑子清楚清楚，是不是？哎，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这是女人说的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如果回到神的这个吩咐里面，其实就是四个字，你不可吃，对不对？
嗯。
但是呢，女人却加了什么话？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这个话的语气啊，就比神的这个给改变了，还是差一点点的，对吧？ 所以呢，这就是女人说的话。从这件事情我们就知道啊，女人回答蛇的方向是对的，她只要把神到底说了什么事实回答出来就可以了，对吧？所以我们面对问题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事实摆出来，知道吗？
嗯，
要面对事实，听到了没有？
嗯，
就是你撒谎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，心里是怎么想的，你要去面对它，而不是去躲避它，明白了吗？就好像你衣服脏了，你是把衣服一扔永远不理它了吗？那不行啊，对吧？你还是要把衣服拿出来穿呀，但是穿它总是有那块烂泥在上面，怎么办？那你就必须得洗嘛。那么洗的时候为了把它洗干净，是不是就要看得格外仔细啊，对吧？你摔跤的时候可能摔了一跤根本就不会去看它，对不对？反而洗的时候要洗得格外仔细。所以一个人犯罪的时候，一个人撒谎的时候，他可能都不一定知道怎么回事，但是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，反而要把这件事情要想清楚，要看明白，明白了吗？你还记得你第一个撒谎的行为是什么？是先不写作业还是先不刷牙？
先不刷牙。
你还记得你第一次不刷牙的时候是什么想法吗？
就直接洗完澡看身体，穿好衣服就出来。
然后呢，妈妈问你，你刷完牙了吗？
我就说刷了。
哦，你顺口就说刷了，是不是啊？你也没有在卫生间里面再等一会儿，是不是？然后妈妈也没有追查你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你看，撒了一个小谎，是不是让你觉得很方便？你当时是怎么想的？还记得吗？有印象吗？
没有，当时我是脑子里也没想。
没想什么？可是你会发现，这样同样的事情，你后面就做了很多次，是不是啊？
嗯。
而且他好像就像生病一样，还在慢慢的扩散。后来到了写作业的事情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是这样呢？爸爸是不是好像也没有特别的检查，就是问你 Coco 写了没有啊？我就问了你一句，对不对？
嗯。
然后呢？
我就说写。
你就说写了，然后爸爸也没有查，你就觉得这件事情过去了，很开心，是不是啊？
嗯。
你是不是当时觉得这件事情是无所谓的，是小事情，对不对？就是随口一说，是吗？
好像不是。
那你是故意这么做的吗？
就是不想写。
就是不想写。可是爸爸问你了呀，你有没有写？你是怎么想去回应爸爸这件问题的？就是想心里不想写，然后就这么回答爸爸就行了，对吧？哦，你点头了。所以呢，在这个犯罪的时候是这样，就是当我们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就会拼命去想做一件事情，就会陷到里面去，你知道吗？
嗯。
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那你来读读看第四节经文看看。
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，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知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
好，刚刚啊是这个女人回答蛇的问题，她回答的对不对？她回答的是不是跟神讲的是一模一样？
不是。
所以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就知道，女人对于神说的话是不明白的，对吧？
嗯。
就好像妈妈为什么让你刷牙？
如果不注意牙齿就会有牙虫。
但是你看到的事实是，好像我一天两天不刷也不会长出虫来，是不是？所以人就会有侥幸心。爸爸为什么让你练字呢？
因为字写的不好看，要练
啊。可是一两天不练好像也没什么区别，是不是？这就是我们心里面的想法，我们对这些事情可能想不明白，就会有漏洞。然后蛇呢，发现女人的这个说法里面啊就会有漏洞，有了漏洞他就直接说了一句话，你们不一定死，这就是什么？
狡辩。
这就是谎言，这就是说谎。什么叫真正的说谎，知道吗？就是跟神所讲的事情是相违背的。神是说他们吃的日子怎么样？
必定死。
但是蛇说什么？
你们不一定死。
这是不是跟神的话是反过来的？
嗯。
所以说谎就是要违背神所讲的这一切的话，明白吗？
嗯。
那么这件事情是怎么去发生在我们这件身上呢？从你这个不肯刷牙，不肯这个写字，你是怎么去看到神这件事情呢？能想明白吗？想不明白，对不对？
嗯。
哦，你知道圣经上有说过一句话，儿女是神赐给爸爸妈妈的产业，知道吗？然后呢，圣经还说我们父母要怎么样，好好的管教儿女，明白吗？
嗯。
要照顾好儿女。那你觉得爸爸妈妈想要照顾好儿女，会通过哪一些方面照顾好儿女啊？
学习。
一方面要照顾好你的身体，是不是？
嗯。
不能让你生病。所以妈妈为什么不让你刷牙呀？因为如果不刷牙的话，你看你们班上有很多小朋友牙齿是不是坏的？
嗯。
有没有看过？
看过，有一些这种都往苗，有些这边补了假牙。
嗯，你有问过吗？他们喜欢刷牙吗？
没有，从来没有。就是有一次看到那个小朋友这边有一些金色牙齿，我就问他。
小朋友都有金色的牙齿了？
没有，就是那个补的。
哦，补的。嗯。你希望变成他们一样吗？不希望。怎么样才能避免和他们一样呢？
坚持刷牙。
坚持刷牙。所以刷牙其实是 妈妈爸爸去帮助你管好照顾好你的一种方法，明白吗？啊，如果你有别的方法可以照顾好你的牙齿，那我们也可以试一下，因为你不喜欢刷牙是吧？那为什么要写字呢？
因为字写的不好看。
字写不好看，字写不好看有没有关系？
如果什么都不养得好的，什么都养得好的话，需要管理一下。
什么意思啊？
嗯，就是一些部分都已经处理好了，就可以管一下写字。
哦，你的意思是一些重要的事情做好了之后，就好像可以忙一些写字，是吧？
就会忙一些简单的事情。
什么叫重要的事情呢？
就是身体那种。
哦，那倒不一定。你看我们人除了身体我们还有什么？
有灵魂。
对，我们灵魂里面还有我们的品性，知道吗？
嗯，
爸爸其实通过练字是希望通过培养你的品性。怎么样，什么叫做品性啊？比方说做事要按顺序来，做事要仔细，对不对？
嗯，
做事要有耐心，明白吗？爸爸让你写字并不是为了让你成为一个书法家，就好像让你弹钢琴不是为了让你成为一个钢琴家，无论是写字还是弹钢琴都是为了去磨练你的心性，明白吗？嗯，你慢慢写字，慢慢写字就会有耐心，明白了吗？弹钢琴也是一样。爸爸以前遇到一个小朋友，他也想弹钢琴，但是啊，练钢琴的时候很多时候呢会特别的烦躁啊。其实练很多乐器都会这样，甚至烦躁到一个地步他会砸钢琴，那个要弹的乐谱没有弹出来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但是呢在不断的练习过程中就要克服这种心性，明白吗？
嗯，
如果我们每一天不去锻炼自己的这个心性，每天吃完了睡，睡完了吃，想做做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这样的小朋友会慢慢变成什么样子？
变成什么不喜欢的。
哦，你觉得呢？这个话是你这样讲出来的，就有可能变成你们班上那种最调皮最调皮的小朋友，爸爸妈妈的话也不听，老师的话也不听，想怎么样怎么样，就是山上的小霸王，明白的意思吗？
嗯，我们班倒是有。
嗯，好，其实蛇现在给女人啊就是讲了一个谎言，然后让那个谎言之后呢，就是为了让亚当夏娃变成这种样子，不服管教，知道吗？
嗯，
其实爸爸妈妈就是希望好好的来教养你，知道吗？无论是外在的身体上要保持健康，还是内心的品格要锻炼，对不对？都是很重要的方面。但是蛇要做的事情是什么？什么都不管，按照我心里的想法。你看蛇现在要做的事情是什么？说了一个谎言，然后呢，蛇又开始激起他们人心中的私欲，看到没有？
嗯，
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，对不对啊？
嗯，
啊，你们只要吃的日子，你们眼睛就明亮了，这是给人一种虚假的骄傲，知道吧？这是一种谎言，对不对？让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可以和神一样哦。所以第六节，女人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你要读读看吗？
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吃起来，又给她丈夫也吃了。
所以你看，这个女人听完了蛇的话之后，她里面就怎么样，开始挣脱神对他们的管教和教养，明白了吧？啊，她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她看到了那个果子好漂亮啊，她就想吃，她就想去摸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有一个词你能听得懂吗？这个就叫做私欲，她的私欲开始出来了，能明白这个私欲吗？什么知道什么叫私欲吗？私欲就是她肉体里面的欲望，她想要吃啊，想要喝啊，这些东西慢慢的在她里面变化，圣经上说私欲回来，他就变成了罪，那个罪就会促使他去做出违背神的话语出来，这个罪就像一个小怪兽，明白了吗？你看你饿了是不是要吃啊？
嗯，
吃饱了看到好吃的是不是还想吃？
嗯，
这个就是什么私欲，明白了没有啊？我们人是要吃的，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会放纵这种欲望，来在这种欲望里面寻求那种很快乐很快乐的事情，而不会再约束自己，就会很糟糕。就是如果老是吃老是吃，吃就会吃出很多的病出来，可能你现在还不明白，是不是啊？
那是吃出什么病啊？
因为你还小，所以你多吃一点呢还是可以长身体的，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说，每个人每天吃的大概是有一定的量的，如果超出这个量还在多吃的话，他就会长胖，对不对？
嗯，
长胖了之后就会有，然后还会有很多其他的疾病，高血压、高血脂，对吧？这些都是吃出来的病。但是呢，这只是一个非常小的例子。人有了欲望之后，就会拼命的去追寻这个欲望，然后啊，就会伤害自己的身体，然后他的品性也会很糟糕，灵魂也会很糟糕，因为他的灵魂就放纵自己去寻求这个肉体中的私欲，好吃啊，就多吃一点，对不对？
嗯，
他就不会想着我要约束自己，是不是？该吃的时候吃，不该吃的时候我就可以不要。要吃了，对吧？
嗯，
该照顾好自己的时候，我们按照时间，该睡觉的时候睡觉，该刷牙的刷牙，该做写作业的时候写作业，这些都叫做约束自己，明白吗？只有约束好自己心里面的欲望了，你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小朋友。如果你不约束自己，想怎么样怎么样，哦，那就会很麻烦喽，知道吗？所以你明白你为什么会撒谎了吗？
嗯，
为什么会撒谎？
因为有欲望。
对，就是懒，不肯刷牙，对吧？就是懒，
为所欲为，
就是想要看电视，不想写作业，对吧？
嗯，
然后爸爸妈妈开始给你提要求了，你会觉得约束你，你会觉得不舒服，然后你就开始想办法来对付爸爸妈妈，对吧？来不服爸爸妈妈来教养你，你觉得自己可以把自己照顾好，多吃一点，多玩一点，好像没有问题啊。可是你一天两天这样做，好像看不出影响，时间长了就会看出影响，知道吗？真的知道吗？你好像说，你看你头上是不是有好多头发？
嗯，
我每天拔一根，我今天拔一根，你是不是不会觉得少一点？我明天再拔一根，你是不是也不会觉得少？如果天天拔一根，你说这个人头上会不会有影响？
有，
会有什么影响？
变成光头，
就被困成光头，
但是还会长。
拔完了就不会长啦。
嗯，为什么？
因为我们的毛囊也死掉了，毛囊被拔出来了，所以这对我们影响是很大的，知道吗？
嗯，
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。
那等于说，你拔到一根头发，就是拔掉毛囊，毛囊的一小部分。
对，毛囊拔了，头发就长不出来了。
那毛囊多大呀？
一点点，就头发的根部啊。所以你以后知道怎么样去对付谎言了吗？
嗯，
知道怎么去对付。其实关键的问题是，这次你说谎了，关键的问题是什么？以后你愿不愿意听爸爸妈妈的话？就是你知不知道爸爸妈妈这样管教你是对你有好处的？而且你也应该知道说，你应该自己约束一下自己。要不然的话呢，小怪兽就会越长越大，是不是啊？
嗯，
我们跟亚当夏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？
就是不知道，
就是我们生下来就有小怪兽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每一次放纵自己啊，小怪兽都会长大，知道吗？
嗯
嗯，我们的情绪啊，我们的欲望啊，我们每一次放纵它都会变得越变越大，知道了吗？
嗯，
然后下一次再对付它就可难了，知道不知道？
嗯
嗯，好吧，今天就到这里啊。